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的在你面前，面对主你自己，更是面对主你自己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能够明白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你就将你自己的话语留给我们，叫我们可以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来揣摩出你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世上，知道我们所当行的路。主，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我们求你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见我们当听的话，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见主你为我们每一个人个别所预备的道路，使得我们可以行在主你自己的面光当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这一段第十三章，它是描述保罗他的第一次宣教的旅程。那么在这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呢，也就特别的提到了保罗他所可以就是说保罗第一次讲到的一个内容。OK， 那么 OK， 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一段，我就赶快把它跳过去。当然这些经文都很长哈，那因为我每个月才来一次，所以呢可能会拖得很久，所以每一次讲的cover 都很长很多牧师我也听他们的做一个参考大部分的牧师都把这个分成为大概三段不过我们看哈，自从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呢不断的成长而且突破，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光景。犹太人他们有他们很长很久远的这些传统，那么当耶稣来了，他所要给我们的是神福音的精髓，而不光是那个条条框框。所以很多人常常会说我喜欢新约，我不喜欢旧约。为什么呢？旧约这个条条框框太多了。有人说不多啊，只有十诫。那十诫是它的精髓。实际上呢，它大概有630几条的这个规矩我们要遵守。而且还有很多的献祭，而且好像我们感觉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好像不是同样一个。旧约的神好像比较凶，比较严厉，新约呢，耶稣呢，他就是讲的爱，爱，爱，都是爱，但是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孩子在小的时候，你大概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原则，你就是给他一个规矩，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所以我们常常对孩子讲的最多最多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啊 ？No， 很少很少讲 Yes 哈。不过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或许呢，常常多多找机会来讲 Yes 会比较好。那么在旧约的条条框框，等到时候到了，是神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将他自己的心意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语来告诉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新约的这个教会成立之后，他经过很多很多的突破，使徒们放胆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不是已经有了福音吗？就是旧约啊。 但是他们对于真正的福音并不是十分了解。结果呢，教会急速增长啊，五旬节来了啊，大家受感啊，说预言，教会大大的增长。教会一增长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组织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设立执事来管理各项的行政事务，然后呢，教会开始受逼迫，因为这个东西太新了，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大逆不道，所以呀，他们就开始逼迫这些基督徒。那四散的门徒呢，就开始接棒这个福音的工作，他们随走随传。当斯提凡被打死了，结果啊，保罗带头来逼迫基督徒。那么这些基督徒，他们就到处跑 ，OK 啊，但是他们呢，因为已经被圣灵所充满啊，他们是被圣灵所充满，而不是听到一个新的道理，是把旧的道理把它说明了，他们进入心里面了，他们的生命有改变，所以他们在逃的时候呢，他们随走随传，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结果呢，到了安提阿，他们建立了第一间教会。安提阿这个教会呢，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平信徒啊，平信徒所建立的。这些人都是无名小卒，但是他们在安提阿建立的第一间教会，而且呢，不仅仅在那边建立教会，他们开始有门徒训练，以至于他们可以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哈，他们从在安提阿然后就到海港进入这个到居比路，然后呢从居比路再往别家，往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再往下面走啊，这是大概的一个行程。你们若是记得的话，大使命分成为几个阶段，对不对？第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那么现在进入一个新的这一个现在要开始进入什么？进入外邦，进入到要到地极，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看得到是这样子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把它还是一样分成为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宣教的呼召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二部分呢是宣教的工作是三节到四十四节，是比较主要的这一段。第三部分呢是宣教的拦阻。若是值得的一个工作，是讨神喜悦的工作，你去做的话呢，肯定会有拦阻。所以这边的跟你提醒一下，你假如你做一些事情呢，顺利的不得了，完完全全没有拦阻的话呢，那很可能这条路是不对的，是错的，因为撒旦呢，他没有来拦阻你。我们若是走神的道路，讨神喜悦的，撒旦他肯定会来给你找麻烦。OK， 首先我们看一看圣灵的拣选。他在这边一开始就讲到拣选，而是谁的拣选呢？神的拣选，不是我们人自己的想法。OK，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这边就特别的提到巴拿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巴拿巴。还有呢，称呼尼杰的西面，这个西面是希伯来的一个名字尼杰的话呢，那个意思其实就是黑人还有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在哪里呢？是在非洲的北端北非非洲的北端。还有呢，还有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我们对他的了解其实是最少有可能他就是一个朋友 啊，或者亲戚啊，跟这一个希律一同长大。但是有的人是说，那个时候啊，因为啊，这些罗马皇帝当中，他们的这个生活很，从我们今天角度来看是很乱的，常常呢，连这个自己的亲戚他们都不能够相信，连包括自己的孩子，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孩子对于皇帝的威胁是最大的。为什么？孩子长大了，这老头还不死，我想要他的这个位置，所以常常有这种弑父的情况。所以呢，在弑父之前呢，他们先把儿子杀了。希律王就干了这些事。他们比较相信谁呢？啊，比较相信领养的孩子。所以在那个时候，领养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不是今天才有，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保罗在讲到的时候，常常用领养的这个例子哈，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很可能马念就是当时被领养的。来跟这个希律作伴的然后当然还有扫罗，这是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被拣选做领导的。他们被拣选之后呢，圣灵差派了，圣灵就拣选了在这些人当中呢，又特别拣选了巴拿巴和扫罗。要差他们去做神所差他们做去做的工作，于是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打发这两个字翻译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哈。打发你会有什么感觉？听到打发这两个字，好像就是说有人来有人来敲门，要干什么哈，你就跟他敷衍一下就打发他去了，或者是人家来讨饭的时候给他一块钱就打发他出去了。但是打发他也有差派的意思，所以我假如翻译的话，我会宁愿用差派，这个比较好的意思比较清楚哈。他们具备圣灵差遣就下到基留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地方讲的约翰呢，是叫做又称为马可的约翰，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一位。那么他们先去居比路从居比路去，为什么呢？我不晓得，但是我猜想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巴拿巴他就是居比路人，马可呢是巴拿巴的，有人说是这个 cousin 表弟，有的是说是他的侄儿或者是外甥因为那个这个希腊文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字用的不是很清楚，两个都可以，反正他们是有一个亲戚的关系。那么待会儿我们还会讲到这个约翰马可。那么他们到了这一个帕佛的地方的时候，遇见一个人，他名叫巴耶稣。巴耶稣这个我想也不能够花太多时间哈。你知道今天在美国哈，曾经有立法，可能不是说很清楚的立法，就是说你的名字不可以叫耶稣。我们可以了解可以了解。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名字叫耶稣，他们都是哪里人？西班牙人。其实耶稣这个名字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在那个时候还蛮普遍的。耶稣的名字在旧约里面就是约书亚，亚西瓦。是同样一个名字，它只是在语言上面翻过来的。那个巴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的儿子。 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属灵的意义，只是让大家知道。不过呢，他还显然跟方伯释求保罗呢是非常非常的接近。这个释求保罗呢，是一个对于属灵的事情他很关心的。但是这个巴耶稣呢，因为他知道他有这些邪术，他可以发一些预言或者怎么样。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巴耶稣就比较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那个算命的啊。我们有什么事情，很多人到今天还是一样啊，将来要怎么样的话呢，有大事情啊，找一个算命来算算看这件事情成不成啊。这是巴耶稣的一个背景。方伯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因为显然他已经听见这两位啊，他们在这边啊传道啊，行了一些神迹，所以呢他就请他们过来。可是呢，当他讲的时候，巴耶稣劝方伯不要信，他去拦阻他。他巴耶稣又就是以利马，以利马呢是这个希腊的文字，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外邦的地区，所以呢开始就把这个他们的名字，原来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呢，常常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啊，就在，或者是这个地方我应该说，很可能我相信不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外号。那我们对于某某人，我们对他不熟悉，但是我们从他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就用他所做的事情呢来给他起一个外号。OK， 他的外号就变成就是叫做鱼鳞马。鱼鳞马的意思就是说行法术的，人家大家都知道他是行法术的，就叫他是鱼鳞马。他就劝方伯啊不要信啊。那么扫罗又名保罗，你看又出现一件事情，原来是扫罗，就是在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以后他就名字叫做保罗，因为扫罗是他的希伯来文名字，保罗呢是他的希腊文的名字。我当年在台湾叫徐兆基，生来就是这样子，从来没有改过。后来要到美国来想想看，到美国来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英文名字呢？那英文名字要怎么起，那么多英文名字我也搞不太清楚。我一个朋友跟他讲说，赵基叫基，乔尔基，乔尔基啊，乔尔基，所以我的名字就变成为乔尔基。我相信在他们这个情况之下也是很类似的，他被圣灵充满。我感谢神，他在这边特别把这句话记在这边，不是说因为保罗啊，不是说因为保罗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所以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教法师，他很厉害的，而且他非常有这个 passion 啊，他的这个激情非常强烈的，所以他做很多事情啊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但是圣经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不是因为那些原因，而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定睛看巴耶稣，就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 正道还不止住吗？哇，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因为这就是他的个性，他做事情呢就是百分之百的就豁出去了，他认为该做的他就这样做。哎呀，这样子的话好像有一点太过分了吧，你传福音的时候要应该柔软一点吧，像耶稣，比较像耶稣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保罗他对于这些软弱的人，有需要的人，这些罪人呢，他没有这么厉害。耶稣也是一样，他非常非常的温柔，唯独对某一种人他非常严厉而且很凶悍的。对谁呢？就是对那些教法师法利赛人。 扫罗在这边或者保罗在这边也是一样，他看见这一个巴耶稣在抵挡神的道，他一点都不客气。结果呢，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看他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说我现在命令你 No， 他说主的手加在你的身上，不是他自己，而是主的手。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还是看得见保罗他的这个怎么说，他不是那么绝，他是说暂时，而不是说马上就把他一辈子瞎眼了。暂且不见日光，结果他的眼睛立刻黑暗，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呢，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神迹在神的安排神的时机之下，他会做他该做的事情。现在开始我们看一看这个宣教的工作，这个宣教的工作是不容易的。 OK， 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地方就是轻描淡写的这一句话以后我们会可以看得见为什么约翰这个时候他就回家去了呢？他们都是居比路人，他这一次参加这个宣教的动机呢，或许我特别用这两个字或许，因为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我们只能够做一点点猜想他还可能那个动机不是很成熟，甚至于说不是很纯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很多教会有这个所谓叫做短宣队，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差派短宣队出去我们教会有差派短宣队出去，我们每一次都是跟大家很清楚的说，我们是短宣，是宣教，不是旅游，不是旅游。所以呢，旅游不是说不准许，而是说绝对不能够因为旅游而影响我们宣教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计划以及行程。但是呢，还是有我上一次去的是我都忘了哪一年了，大概三四年前我们去利马结果就有一对夫妇参加了，到后来产生一些麻烦。约翰马可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们不晓得，只能够猜想，可能或许他刚刚参加的时候就觉得说要去这个去居比路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塞浦路斯或者说我们教会说我们要有一个宣教队mission team 要去去台湾我顺便可以最好回去看看家人回去干什么或者是怎么样这个都是可能的。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并不想去，被他这个表哥或者是叔叔被拖去的，因为呢这个巴拿巴呢他可以看得见很多人他的 potential， 他是一个劝慰者，他可以看得很深，所以呢他希望能够造就他。甚至于还有人认为说这个马可他也是很有个性的，他看不惯什么，看不惯保罗慢慢的把那个 leadership take over 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前面都是巴拿巴和保罗，从这以后呢后来呢就变成为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开始站在这个 leadership 的位置，很可能他会觉得不高兴，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都是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这一些软弱，或者我们不同的思想，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呢，神他都看见了， 但是常常神他并没有直接的去因为这个缘故而责备甚至于责罚，他忍耐，他给我们时间去 work out 我们的这些软弱。 OK， 所以呢现在突然有些这些可能这些因素都是有，现在他们要到别家去了，也就是说从塞浦路斯到别家，已经过海到了别家。那别家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山路难行的地方，那个地方呢而且据报道有很多的这个山贼而且他们都是走路也不是开车，没有什么保护的，突然有些人突然这些人跑出来留下买路钱所以呢他看到了这一些问题他不干了，他就回去了。 OK， 但是巴拿巴从来没有放弃这位表弟，他仍然继续带着他，甚至于为他跟保罗以后我们会讲到跟保罗呢起了冲突。现在我们进入的会堂就来正道，因为在那个时候只要有10个犹太人的家庭，他们就会成立一个会堂，而在这个会堂当中跟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的这个敬拜的形式呢其实是相当类似的当然我们有唱诗歌读经有祷告但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也是一样，有祷告读经，然后读完了经之后呢就请一位不能说是德高望重可以说是有这一个背景，有这个 training， 有这个学习的来解释这一段圣经。那保罗当然他的资格是很够的，大家一听哦他是一个 rabbi 所以呢就请他，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会堂里面讲到。那么这一段呢相当的长，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一开始他就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刚才我们读过了，他从出埃及记讲到士师记，然后讲到列王记开始有王，他讲这个干嘛？难道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些历史吗？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方式，是他的 strategy， 因为要跟别人，你要去跟我们这么说好了，很多人做 sales 不是严门的那个而是说要跟别人谈生意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当然不会从我们的两边的这些有冲突的地方开始，我们一定是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都很同意的这个地方开始，这个气氛先把这个气氛造出来。所以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呢讲这些东西，大家在那边仔细的听都觉得是不错不错，讲的是对的。你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做吗？是谁？斯提凡。斯提凡在第七章里面第七章比这个更长，今天只有52节，斯提凡在第七章里面好像有70几节，他在前面讲了一大堆，全部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他们呢就安静的在里面听，他们听得也很高兴。保罗在这边就先讲这些大家很熟悉的当祭民寄居在埃及的时候然后在旷野上又容忍他们40年灭了迦南的七族要把这个地给他们他这样讲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呢他又提到说他废了扫罗，选立了大卫做他们的王，说我寻得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这些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又是他们非常非常熟悉的。OK， 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耶稣就是复活的主，从第23节到31节，从这人啊，这个地方他讲的这人是讲的大卫，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一家伙砰，真理出来了。我想听众这个时候会大吃一惊，很多人受到很大的震惊。但是他不光是只是讲这个而已，他还描述一下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子。在这个耶利米书第32章第5节哈，他说耶和华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些也是他们熟悉的。然后他后面又讲一段，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为什么讲这一段，我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是我相信是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呢，他的名气也是很大啊，他在耶路撒冷那边啊，他施洗，有很多人都来到他那边去受洗，包括耶稣也在他那边，所以他的名气已经很大。再加上他跟希律王有一个过节，结果被希律王啊斩首了，所以他的名气也是很大。很多人呢就把怀疑约翰啊就是这一位，有的人啊，这些法利赛人甚至于还跑来问他，约翰你是不是？所以他在这边就把这个事情又重新讲一下。他说不，约翰自己说啊，约翰自己说，我不是基督，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为他解鞋带也是不配。亚伯拉罕的子孙和敬畏神啊，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我们得到从神那边借着耶稣要传给我们的这个福音，这个道啊。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哈，那个保罗呢，他非常细心的，他对于他的观众听众他很了解。你看他讲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和敬畏神的人呢，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亚伯拉罕的子孙跟敬畏神的人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吗？难道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敬畏神的人？这个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那个当时的背景，还有他所用的那个词汇啊。亚伯拉罕的子孙指谁啊？就是犹太人嘛，很简单。那敬畏神的人呢，英文的翻译这个地方叫做 God fearer， fear， OK， 惧怕， fearer 就是惧怕的人， God fearer 就是敬畏神的人。这些人呢是专门指外邦人进入犹太教的人啊，英文是叫做 proselyte。 他们呢是已经相信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神，而且进入了犹太教，也受了割礼啊，接受了这个旧约当中犹太人所一切的规条，但是呢还是跟他们有一些分别，所以他们是被称为 God fearer， 敬畏神的人。所以简单的讲，犹太人跟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你们却借比拉多杀了他。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耶稣定了死罪。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言归正传了，原来是你们的历史很好，然后呢你们历史当中你们所读的这一些书里面呢，一直而再再而三的讲到有一位救世主要来， 结果他来了，你们不明白所读众先知的书，你们读了这么久的旧约，你竟然不明白要拒绝神所差派来的这一位基督，不认识他，反而把他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还是求比拉多把他杀了。 OK， 然后这是最后一个啊，一个这个怎么叫做 punchline 啊，中文怎么讲，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所以他在这边就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他从死里复活了，有谁会相信啊？他说我有证据，不光是我说的，我有证据。证据是什么呢？我有很多的证人。证据是说那个坟墓是空的，到今天为止除了这个相信耶稣复活之外，没有人有更好的解释，坟墓是空的啊。那个时候说啊，也是那个他的尸体被偷了，谁偷的？只有三个可能，一个是啊罗马人偷，罗马人偷了干嘛？不合理。那就是犹太人偷了，你更不合理。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是门徒偷了之后，然后呢来说他复活了。那更不合理，因为若是门徒偷了说他复活了，那是一个谎言，有人为真理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有人会为谎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吗？这不可能。所以他在这边就把这个他复活的这件事情啊，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present 出来，让他们告诉他们说他是真正的复活了，不仅仅有的证据，还有很多的证人。有多少证人？他是说啊，这个后来有提到哈，他就说我们的这些门徒都亲眼看见他这个复活之后呢，亲眼看见他，亲手摸过他。还有呢，还有500多个人同时都见到他复活。最后呢，他说我自己亲自也遇到了耶稣。就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啊，在诗篇里面所提到的，他现在都是讲到这些犹太人很熟悉的事情。他是我，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一个在诗篇里面给他的一个预言。他从死里复活没有见过朽坏。诗篇第16章第10节，他是说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耶稣没有死，不见朽坏，他复活了。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就是福音的精髓。你只要信靠他，你就得以称义了。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耶稣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句话我想应该是对他们是非常非常扎心的，因为犹太人呢一直在等候这一位，因为他们在过去几千年来献祭守律法啊，做这个做那个非常辛苦的， 非常辛苦的。你们晓得在当时要献祭的时候，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最近美国闹鸡瘟哈，结果有两个东西变成非常非常的贵。哪两样？鸡和蛋。在那个时候你犯了罪，你要去献祭，要献什么？献牛，献羊，你想有多贵啊？穷人呢，穷人你可以献一个雏鸽啊，一个雏鸽，那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那雏鸽的话价跟我们今天的鸡一样，今天的鸡也不便宜啊。所以你知道那个是多大多大的一个重担，一犯了罪之后呢，哎，又要去献祭，又要啊，这个是多麻烦多麻烦的事情。而且呢，知道以后还是这个样子，但是还是不能够肯定是不是能够称义。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你若是信靠这个人，就立刻称义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提到了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加尔文这一个学派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从哪里说来的？罗马书嘛，我们大家都晓得。 No， 罗马书是讲了，而且讲得很清楚，但是实际上呢，是从哈巴谷书里面就讲到了义人必因信得生。哎，所以讲完了这些之后，蛮大一个长篇哈，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这一次又是讲的犹太人跟信的外邦人呢，他们有很多人来跟从。他讲到他是为什么？他是圣灵充满所讲的道，结果进入很多人的心里面，而这些人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不仅仅告诉说你们如何可以信而得称义，同时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信的话呢，是有一个后果的。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到，请他到下安息日再给他们讲，因为这个太新奇了，从来没有听过这种道理，他们希望能够再多听一点。这个还不错，这些人呢，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但是他说我们愿意再进一步的来了解啊。他以后他到了雅典的时候也是碰到类似的情况。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人的多有跟从保罗。OK， 犹太人跟一些信神的外邦人就跟从了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你看这边很特别的讲的，勿要在神的，不是神的律法当中，而是在神的恩中。不仅仅是因信称义啊，这是我们后来这个归正神学里面讲的很重要的几点，其中一个就是唯独信心啊 ，sola fide 啊 ，faith alone。这个地方呢，他就提到了 grace alone， 唯独恩典。所以等到下个安息日的时候呢，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犹太人那些 leadership 这个时候啊，他们就站不住了，看见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都满心嫉妒， 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这些人呢，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也知道旧约里面啊，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他们已经被啊卡在那个框框里面出不来，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坚持福音，这个时候呢临到了外邦人。他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呢，这个福音连耶稣啊，耶稣他也特别的告诉众人，是说这个福音是临要给谁的呢？要先给犹太人。神拣选了犹太人，那个目的就是要犹太人成为万民的祝福。这个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犹太人呢都非常的关闭，从来你没有听说犹太人出去传福音的。有人对犹太教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他们会接受。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God-fearer， 叫外邦的信神的人，但是他们不去传福音的。但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说，我要赐福给你，使你使得因为使得万国都因你而得福。亚伯拉罕只是一个管道。所以他在这边，保罗他就特别提到说，福音是临到你们，可是你们不听，你们拒绝了，所以我们转向外邦人。大使命就是这样，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啊，就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呢传到万邦。但是他并没有说，因为若是这个犹太全地都不肯信的话呢，你就留在这边继续叫他们全部信了之后才去万邦。 No， 你把这个传给他们，信不信他们自己决定，你的责任就是传。你传了之后他们不信，你就继续往下走。对外邦人当中也是一样，犹太人很多人信了，有很多人不信，已经传到了，我的责任尽到了，我现在就进入外邦。在外邦人当中传是我的责任，信不信是他的责任，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说我传了你就非得信，你不信的话啊，我失败了，不是这样。我们也不要用这个做一个借口。保罗和巴拉巴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我们就转向外邦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然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安提阿。啊，这个是讲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另外一个安提阿啊，在北边的。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但犹太人呢教说敬贤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内。其实这个也是给保罗跟巴拉巴的一个 signal， 一个记号，就是说你们在这边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们再往下面去。所以他们两个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得以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我想特别提一下哈，他们没有说哎呀你看真糟糕，他们都不信，你看我花那么多的时间啊，心中觉得，那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很清楚的知道神所托付的是什么，他们已经做了神所托付的，结果呢，结果是在神的手里。传是我们的责任，信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要向神来交代。他们被圣灵充满，欢喜快乐，因为这边的工作做完了，我们往下面去。宣教呢，是教会的一个使命和责任。教会若不做宣教或传福音的工作的话呢，这个教会呢 我不晓得要怎么样怎么样在神面前交代。教会是谁？教会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个成员。使命已经交托给我们了，而且这个责任不是可以选择，不是选择题，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命令。神拯救你是为了要用你，要你参与神国的圣工不是说神拯救你要把一切的福分都给你，让你可以欢欢喜喜过一辈子然后就死了。这样的生命是很无聊的生命。宣召中的困难呢，是操练信心的必经过程。OK， 神差遣你是要造就你。我被拣选呢，是神爱我。神爱我的不是把我放在温室里面的一个花朵。在一个温室里面的花朵，我们这句话通常是在形容什么？形容那些弱不禁风，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人啊，要把它藏起来。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把我们放在许许多的试炼当中，为的是要建造我们。不是说神，哎呀，他这个神国的工作太大太大太大，巨大一个地步，他非得找人来帮忙不可。神不需要人帮忙啊，这中文是把这个需要帮常常放在一起哈。那英文是说 need or want， God does not need you but he wants you to participate。 神不需要你来帮他，而且呢我们人要帮神的话呢，只是猴子帮忙欲帮欲忙，坏了事。你看当年亚伯拉罕不是要跟神帮忙要生儿子吗产生极大的麻烦。他不需要你的帮忙，但是他要你参与神国的工作，因为他自己一个人他很愿意被他所创造的他所生出来的这些人呢跟他一起享受神国的喜乐以及荣耀。宣教当中撒旦的拦阻呢最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最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没有敌人哪有得胜，若不没有得胜就没有凯旋，没有凯旋哪里来的荣耀。我们若是能够有这种了解的话呢，我相信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应该会变得很兴奋，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现在我看当中哈，年纪都还蛮轻的，尤其你们有年轻人，年轻人最火热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玩 game。 你们喜欢玩 game 吗？那玩 game 的时候常常都有不同的 level 哈，刚刚开始的很容易啊过关了，然后到第二个 level， 然后再去又过关了等到第十个 level 的时候呢又输掉了，又死掉了从头再来变成非常非常 frustrate， 但是呢又不肯放下来，因为呢当越难的时候，结果呢你过了这一关那种兴奋感很棒很棒的。当然传福音不是一个 game， 它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当神把一个比较困难的使命交托给我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呢？用我们人的语言呢是说神看得起你。你假如是在你的这个在你的这个公司里面 这一组人大概有五六个人，你跟老板的关系很好，老板很喜欢你，所以呢他把最难的工作都交给别人，把最简单最容易的工作交给你，让你比较舒服一点，因为他很喜欢你。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又会什么感觉？老板看不起我，他认为啊我不能够担当重任，所以把重任都交给别人。神对我们的爱，他常常会将一些困难，而且是良好的，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也不要去比说，哎呀，怎么他的是那样，我的是这样。神已经良好的托付给你，你忠心的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靠着父神来做神所托付你的工作。一切的荣耀呢，都是归给神。宣教的当中，我们不可以轻易的放弃同工一时的失败。哪一个人不失败？一定会有失败的。当同工有失败的时候呢，我们要给他的是鼓励、安慰、机会。安慰，来，鼓励，然后呢，再次给他机会。失败的痛与学习是宝贵的经验，那简直是丢掉了，快太可惜了。我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有一件事情哈，大家都很熟悉，最近这个 Chief 啊 ，Super Bowl， 很厉害。我想讲的是我都已经记不得那个 detail， 反正有一个足球队，他们在那边打的时候啊。有一个球员，他抓了球之后呢，他就拼命要跑，结果他这一跑啊，跑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因为没有人来 block 他，反而他自己的队员呢，拼命的在追着他，然后全场都在那边叫，怎么回事啊？跑错方向了。跑错方向了，结果到后来呢，他当然知道了，我已经记不得他有没有跑到 end zone 了。哦，他跑错方向了，哎呀，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他的话，我这个脸放哪里去啊？他下去啊，在那边抱着头痛哭，啊，结果不久，他休息了一下。不久呢，这个教练说 You go， 叫他上去。他吓坏了，他说我怎么可以再上去啊？那教练说你跟我上去，你现在不跟我上去的话呢，你这一辈子就毁了。结果他上去了，而且呢这次他非常非常的努力，竟超出他平常的那个努力。OK， 我记不得那些所有的 detail 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光是这个教练的这一个做动作呢，我觉得非常感动。这个教练是有智慧的，他利用他的这一个失败，他这一个教训呢，在这个高潮的时候就叫他继续，给他一个新的机会。不仅仅是 redeem himself， 而且呢是给整个队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怕因为传福音的失败我们就裹足不前，失败是绝对会有的，而且呢我们讲白一点吧，你要去传福音的话呢，有一点像做什么呢？有一点像这个叫什么 telemarketer， 中文怎么讲 telemarketer， 在电话里面来打电话来找你卖东西的。我常常觉得这种好讨厌的、啊，又来了。但是后来我慢慢的感觉到，我说这些人我很佩服他们， 因为他们刚在受训的时候已经这些训练人就告诉他们说了，你们可能只有1%或者1000%才能够卖出去一个，你先事先就搞清楚，然后呢你再去做这件事情。有的人做了一下之后浪费时间不干了，干的心中很不舒服。那有的人就是说，哈，我现在也被拒了3次，所以还剩下97次啊，现在我已经被拒绝了95次啊，后面5个可能就有了。你看，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心态。既然神已经将这个工作去交托给你，他要负责你的能力。时间过了 ，OK， 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愿意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靠着天父来做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就按照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去做我们所该做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激励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却因为你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来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要成为在你神国属灵的精兵，使得我们可以成为万民蒙恩的一个管道。主啊，愿意你对我们的耐心以及爱心不会白费，愿意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照主你自己的意思来成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